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，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16章1到3节。我们一起来朗读一遍，预备来。保罗来到特庇，又到路斯德，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，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，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，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。保罗要带他同去，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，就给他行了割礼。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乃昌牧师，坚定与宽大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千岁万岁平安。我实在不能跟千岁万岁讲弟兄姐妹啊，实在是千岁爷万岁爷啊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的《使徒行传》16章，讲到我们基督徒该有的坚定，以及同时该有的柔和。我们对我们所信的，我们对我们所爱的，我们对基要的真理，我们对上帝，对只有福音能救人，我们非常的坚定。我们传扬这个福音，把这个爱的福音传扬出去，我们非常柔和。甚至我们也不是为了人家信耶稣而柔和或者坚定，我们是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柔和和坚定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跟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做的好像刚好是相反。在加拉太书那里，保罗坚决不给提多受割礼，在这里保罗又给提摩太受割礼。这是不是保罗的不一致呢？保罗没有不一致，他所做的两个地方有不同的因素，所以他有不同的做法。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的是，当有一些人认为得救不能只靠耶稣的恩典，得救还要受割礼，还要受割礼以后的那些律法的要求要遵行。遵守律法很好，守律法行为好很好，圣经也不断的要求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得救完全是耶稣替我们行了律法上一切的事，耶稣为我们承受了一切的刑罚，遵行了一切上帝的旨意，我们信耶稣的救恩，上帝的大能而得救，我们不是因为自己守律法。因此保罗非常严厉的在那里禁止提多受割礼，因为他不要让福音的真理在你们中间有一刹那的时间失去了。我们每个人从上帝那里得到永生，从上帝的羔羊耶稣那里，他的死得到永生。这个永生进入神的国，重生得救，死后上天堂。在加拉太书用一个来表达，就是基督给我们的自由。刚才长辈们的献诗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能够看到基督给我们的自由，包括喜乐，包括还能够字面上自由行动。可是我们也都知道，死亡就是不自由，你想动不能够动的，你想做不能够做了。我们都逐渐走在这条路上，因着耶稣的救恩，基督的宝血拯救，基督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得自由，这是宝贵的，这是珍宝，这也是魔鬼要夺去的。这也是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讲，有人要来偷窥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，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都没有容让他们，要叫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你们当中。各位，上帝给我们的永生不仅是美好，不仅是只有在这里得到，而且你没有得到这个永生，没有得到这个自由， 没有得到这个幸福，我们在极度的痛苦当中。基督教没有什么好自夸的，我们没有什么自大，我们也不是要批评别的人，我们只是从圣经和自己的经历里知道，没有认识主的生命好可怜，好不自由，好痛苦，好被辖制，每个人都体会得到，不是只有你在老年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体会得到。而我们也希望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体会到，因着耶稣的爱，耶稣的拯救，福音的大能，我们得到的自由、生命、喜乐和平安。所以我们坚持要把这个传开，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要传开，不是要扩大我们的势力，不是要让我们在社会上有多大的力量，政治里面有多大的力量，我们是神的爱，让我们经历了，让我们希望那些还没有经历的人能够经历到这永恒，而且只有在耶稣的福音里才有的。所以保罗不让步，我们也不让步，在基督的真理上面，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这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办法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因为这是上帝想出来的独一的救法，我们就坚持，我们也享受，我们也传扬，我们不让步，我们一定要传扬这个福音，福音的内容不可以改，我们一定要传扬这个福音，我们对人的爱的福音的态度也不会改，但是在传扬的时候，我们也非常的柔软。我们柔软不是要欺骗人，我们不是要卖什么直销产品给你，或者保险或者什么，我们不是要贪图任何人的利益，我们还是说求主让我们活出这种生命，是我们经历到福音的美好，而且继续经历到福音的美好，也是我们经历到人不在福音不在基督里的痛苦。我们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到在主里面的平安以及不在主里面的痛苦，我们就越发渴慕真爱这个福音，也传扬这个福音。旧约有一个先知以西结，他的生平也很像耶稣、保罗以及许许多多甚至每一个神的仆人，在传扬福音、在见证主的事上我们坚定，在见证主、传扬福音的事上我们也柔和谦卑。各位不要搞错了，我们并不是在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传道人，我知道我们当中 95% 以上我们不是传道人，我们有自己的工作，我们有自己的生活，但是我们的工作、生活、盼望都是被这福音的爱、福音的能力所激励，好叫我们见证，不管在什么年龄，不管在什么机会，不管我们是在唱诗歌或者听诗歌或者练诗歌，我们都把这个爱活出来。我们不是在拼业绩，我们不是在跟人比势力，我们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神在呼召以西结的时候也这样说，神在呼召其他先知的时候也这样说，神在要求耶稣工作的时候也这样。神对以西结说，人子啊，我猜你去的地方是一个很硬的地方，很顽固的，他们不会听你的，他们脸像石头一样硬，我要让你的脸比他们还硬，就你要更比金刚钻还要硬，意思就是说你要爱到底，你要传到底。好，以西结真的是很坚定不移的传扬福音，传扬上帝的信息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以西结表现出来他的坚定也在他的柔和上，用尽各样的办法，都是带着爱带着智慧要让人能够听。 各位请原谅，我也是做主妇了，还没有到千岁万岁，但我也做主妇，所以总要提一下孙女哈。我跟孙女讲故事，让我也想到以前跟儿子讲故事，但是跟儿子讲故事跟孙女讲故事差了30年的时间，哦，很辛苦。什么叫很辛苦？我跟孙女不到2岁讲故事，譬如说讲耶利哥城陷落了，你不能读给他听，不管怎么抑扬顿挫他不会专心的，你给他看图画他都不会很专心的，你要牺牲色相啊，不，你要卖命啊，这个老骨头。我要跟我的孙女讲， Abigail，有一个好大的城哦，然后就要把一张椅子搬出来，我们假装这就是那个城，这样他才会注意。然后说以色列人要绕墙，我就不能坐在那里读啊，我就站起来绕一圈啊，他就很专心的在看着我啊， Grandpa 在绕什么啊，然后还要有让他专心嘛，让他听进去，绕的时候不可以出声哦，一点都不可以哦，然后故意要踩大声一点，他就会啊，不可以出声音。然后到最后那一天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你要吹号哦，要喊哦，然后我就要费很大力，补补补补补补，我各位这就牺牲色相，你看他看了都很高兴。然后我就说耶利哥城就瘫下来了，还要把一些什么纸啊丢上去掉下来，我很高兴。各位不只是讲这些，我们要讲全部的故事，当然不太容易讲，但是我们或早或晚对你们对他们都需要讲到，包括耶利哥城瘫了，包括以色列人要把耶利哥城的人都杀掉，各位这也是信息里的一部分，不能够删减福音的，不能删减律法。但我们怎么表达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讲不至灭亡，讲灭亡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讲到拒绝相信的痛苦。当然我觉得也不是那么难讲，因为我觉得不信主的人的生活的痛苦实在不需要基督徒多费唇舌，他们都体会得到，我们也体会得到，因为我们同样也是血肉之躯，也是罪人，我们在远离神的生活里面的痛苦和绝望和迷惘和失落我们都知道啊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讲主的信息，我们可以有一个重点，我们也应该有一个重点，但是要花很多力气，这需要有爱。对一个小孩子要怎么讲，对一个大人要怎么讲，耶稣跟别人讲也是，他很有这种智慧和爱连在一起的。很多人说知识爱不一样的，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的确是这样，保罗讲的，但是知识可以不叫人自高自大，可以充满了爱。当我们在教小朋友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跟个人讲话的时候，我们用爱绞尽脑汁，用力气让他能够领受那个信息。大人小孩都是一样，我们用戏剧，我们用各样的东西。我真是我自己不会用手机，我很笨，我没有手机也不会用，但是我非常鼓励年轻人，你们用这个东西求神使用，怎么样无远佛界的把这个传开来。我刚从大陆回来，那么听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好像青岛有一家餐厅那个欺负客人，那么结果那个客人呢去投诉，也没有人理他，就把它放在手机上面，就我不知道什么 Line 还是 WeChat 什么，马上就传播了几十万次，然后政府就非处理不可。各位，我没有在讲造反之道，我只是在讲这么方便可以把一个信息传得这么快， 让我们能够使用。如果是主耶稣，他一定会使用。怎么样更方便、更简易、更轻松，让人领受到万古不变的福音？这当然只是一个部分。那么我在很多教会，我相信我们信友堂可能不久也会有手语。你看电视节目有的时候也有手语，手语报新闻给那些听不到的人。我有一次在英气讲道，因为我刚刚看完那个，刚刚下午有人在手语的教会跟我谈话，我就突然有个奇想，我也不知道，除了我们用手语来表达福音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有手语的献诗？你说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这样哈利路亚大合唱这样，我不知道，没有声音，但是让那些那个听觉没有听觉的人他能够听到这个，我不知道可不可能，可能医生会说不可能，可能科学家会说不可能，但是我会说，如果我们有爱，有圣灵的大能，我们尽心竭力用爱把这最好的事给各种的人，不管是瞎眼的、耳聋的、瘸腿的、血气败坏的，我们求神帮助，因为圣灵有这个大能，这种上帝给我们的爱激励了保罗，也激励我们。那么以西结是他不仅是很坚定，他也非常的柔和，因为百姓不听，所以神也要他牺牲色相，想尽办法让人能听。譬如说他讲道的时候突然不讲了，就跟你们现在一样，我一不讲大家都专心起来了，然后拿起一把剪刀就把自己头发剪下来一串头发，然后三分之一的头发把它用火烧掉，三分之一的头发把它吹掉，三分之一的头发包起来放在口袋里面，一定就有一个结果，大家很专心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如果用讲的你们不会听，我如果用表演的你们就会专心，我在讲你们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死在战争中，三分之一的人会被掳到各地，三分之一的人得以活命。就听进去了，补补补补补补，你要想办法让人专心能够听得懂。因为实在是以西结讲道呢听的人不多，上帝的话大家都不听，所以他要用很柔软，想尽办法，包括他有一次讲道的时候也不讲了，然后拿起一个大锤子就往那个墙壁砰打一个洞，就跟你们现在一样都醒过来了。对不起啊，开玩笑，人家还在说你在干什么，他说我在预言一件事，耶路撒冷的城墙会被你们挖洞然后逃走。耶稣讲的故事比喻，我们信友堂所做的一切，包括松年主日，包括青年主日，包括各样的活动，不是只是主日，包括周间的团契，不是只是团契，包括我们平常的生活，我们都希望把上帝不变的爱传出去，活出去，你自己也要听，我也要听，我们继续需要听到福音，听到真理，听到上帝奇妙的恩典。但我们在传的时候，如果有任何事妨碍了这福音，我们也柔和的，在不违反真理情形下，我们柔和。提多不能受割礼，不可以受割礼，因为有人说受割礼才能得救，那就不能受割礼。但是提摩太有外邦人的血统，要他去犹太人那里传福音，如果他没有受割礼会有很多障碍，所以提摩太就受了割礼。没有改变福音，但让提摩太传福音的拦阻能减少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心，我们希望尽量的减少拦阻，增加主对你的吸引。 好，我们看第六节，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拉太一带的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，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。各位，我们会传福音受到拦阻，我们会受到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人、政治或者军事或者家里的逼迫。我们很感谢主，我们在台湾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逼迫，但是有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家里面唯一信主的，又是幼小的，又是媳妇，可能会有一些艰难。不过感谢主，没有大规模的受逼迫。教会历史上圣经内外都有很多我们在传扬福音、见证主、活出基督爱的时候有困难、有拦阻，因为魔鬼是不喜欢这些事发生的。你怎么样也想不到，使徒行传16章第6节说，圣灵不是魔鬼，不是撒旦，不是妖魔鬼怪，不是敌基督，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。我不知道圣灵怎么禁止他们，是保罗一直咳嗽吗？是保罗就生病了吗？我不知道圣灵怎么禁止，我也不知道保罗怎么知道这是圣灵而不是邪灵。总之保罗很清楚，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。哎呀，但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要得着能力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圣灵是使我们传福音有动力的工具，怎么会圣灵禁止呢？然后耶稣的灵禁止他们在比推尼那里传道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哎，耶稣为什么禁止呢？各位，有的时候我们的仇敌或者我们的拦阻或者我们的艰难，实在不是出自魔鬼，有的时候或者是每件事最后都是神的旨意，我们不免会觉得困惑。各位，你在教会里服侍，有的时候也会受到挫折。如果你说从来没有的话，那多半是你使别人受到挫折。就我们总有各种的挫折，我们都会做错。有的时候不要很生气，你是魔鬼，可能他是圣灵，神有不同的旨意。我不知道别的，我知道圣灵并不是拦阻保罗讲道，圣灵是拦阻他在亚细亚讲道。为什么拦阻在亚细亚讲道？因为神、因为圣灵、因为耶稣不但不是违反他们的命令，反而是成全他们的命令。保罗在亚细亚这边、在比推尼这边，你都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，可是欧洲那边你没有做，那边非常需要福音，去那边吧。当我们生活中碰到甚至清楚是从圣灵来的莫名其妙拦阻的圣工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灰心，不要沮丧，继续坚定，但是也柔和的，坚定的对主有信心，柔和的寻求主的带领。我知道你们受服侍、受伤、受打击的人都真的心灰意懒，我们每个人都会，但是求主的圣灵、主那永不止息的爱，刚才唱的就是这里有爱，对吧？不仅是有爱，有永不止息的爱，这个爱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继续的见证主、活出主，不管在什么样的艰难中。保罗不知道等了多久，神给他异象了，叫他到马其顿去。这意思我刚刚已经讲过，不是他 不是神不要他传福音，是神不要他在这个地方传福音了，因为你已经在这边做了很多了。这也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领受，有的时候神就要你在这里守住40年50年都守住，有的时候神要保罗做巡回的，有的时候在一些地方，譬如说以弗所，神要他等了3年半，有的时候就是路过而已。神都有他的美意，我们需要艰辛仰赖主，又柔和的被他调整。这件事是改变了人类的历史，以我们一个东方人来讲是很遗憾的，但是神也一定有他的美意。福音就没有继续，起码保罗没有继续在亚洲传了，福音就到欧洲去了。福音到欧洲，人类历史就改变了，欧洲先基督教化了。如果保罗继续在亚洲继续往东边传，那么可能印度中国千年前就信主了。主有他的美意，我们有一点遗憾，但是我们现在好好的信，好好的传就好。保罗就离开了亚洲到欧洲去了。11节，于是从特罗亚开船，一直行到撒摩特拉，第二天到了尼亚利坡，从那里来到菲利比，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，也是罗马的住房城。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。这对我们都读过就算了，对我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。各位，福音、耶稣的救恩、上帝的大能，对每个时代、每个人都是需要的，都是必要的，都是充分的，都是美好的，都是需要传、需要听、需要享受的，每个时代都是。保罗去的时候，菲利比这个地方，马其顿的菲利比是一个战场，古战场，罗马有一次的内战就在这里打，安东尼跟 Brutus 的征战在这里。这场战争当然应该也是改变了历史，但是那些事会过去。现在呢，菲利比那个地方，马其顿这个地方有什么吗？好像没有什么，观光有的时候可以去。也是上上礼拜有一天下午带孙女看书，就在我们的地下室，我们的儿童图书馆，就翻了很多书。她很喜欢听故事，其中一本书欧先生的大提琴。那么我就跟他讲啊，我也没看过这本书啊，我就跟他讲，一开始不大看得懂，那是一个小女孩的日记一样，说她就住在一个公寓里面，然后上学啊，跟同学一起玩啊，跟邻居一起玩啊，一起生活。她住在公寓，会上学，会买东西，会在楼梯间玩躲猫猫等等。那么但是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，他是活在火箭的攻击当中，炮火当中，有很多的战火。那么他们是每一个礼拜三下午有卡车送日用品过来，包括牛奶啊、油啊这些东西，食用的东西送过来。那么他们就公寓这附近的人，这一区的人就会都出来在礼拜三下午领这个东西，平常不出来也出来。他们家楼上有一个老先生，平常不出来，那天才出来。平常呢，他常常在拉琴，然后嫌小孩子吵，小孩子又常常会作弄这个老先生，拿一个大的纸袋，然后在他家门口啪一下，让人家以为有个炸弹呢。那么所以小孩子不太喜欢老先生，老先生有时候也会骂这个小孩子。那么有一天那个救济卡车来的时候被火箭炸掉了，那么就在广场 被火箭炸掉了。那么他们以后就要走到更远的地方去领救济品。大家心情都很不好。那个老先生呢，就在火箭炸掉卡车以后呢，在那个广场呢，有一天下午，他摆了一把椅子，然后把他家里的大提琴拿出来，他就在那里拉大提琴。小朋友的妈妈跟小朋友讲，欧先生是很有名的大提琴家，他那把大提琴很贵重，那个弓、那个弦、那个木头都是如何的特别。那么小孩子以前不听，但是在那欧先生在广场中拉大提琴的时候，这附近的人都出来听。那么他妈妈讲，那是巴哈。巴哈的音乐，宗教音乐，巴哈的音乐，信仰的音乐，巴哈的音乐，福音的音乐，巴哈的音乐讲上帝的爱。在战火中，他拉这个大提琴，让不安的这些人能够得到一些平安。故事是有一天，他把椅子放在那边，大提琴也放那边，他发现他没有拿谱，他上去拿谱，又一个火箭来，把大提琴炸掉了。那么欧先生后来还是到广场演奏，用一个口琴吹巴哈的。小女孩就画了一张画，然后上面写了一些谢谢欧先生的话，就放在他的那个门底下。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后来我查了一下 Google， 发现这本书讲的是真实故事。这本书讲的是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马其顿。1992年到95年，东欧有这个波斯尼亚战争或塞尔维亚战争，那么就是这个地方，种族的纠纷，在这里有很多人死亡，但是有一个音乐家，有个大提琴家，就在那里演奏了，在广场演奏了巴哈的曲子给人安慰。各位，每一个时代，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人，不管有没有战火，我们都需要福音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我们领受的人，我们就去传。我没有想到保罗去的地方，感谢主，今天已经没有什么战争了。那个波斯尼亚战争在95年算是签了和平条约，比较好了。可是我们还是看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有战争，他们需要福音。台湾没有战争一样需要福音，因为不在福音里面，不在上帝爱里的人，痛苦、彷徨、难过、无指望。我们信主的人，有福音的人，我们也会有死亡的威胁，我们也会痛苦、彷徨、犯罪，但是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有拯救。我们感谢主，保罗到了这个地方，保罗传扬福音，保罗把一个小女孩身上的鬼赶出去了。这个赶出去以后发生的事，也让我们再一次想到，我们多么需要坚定的传扬福音。保罗把一个被鬼附的小女孩身上的鬼赶出去，这个小女孩以前鬼附在她身上，大概很会预言，说的预言或者说的话，或者我不知道有没有医病赶鬼的事，很灵，以至于叫她的主人赚了很多的钱。那么保罗后来把这个鬼赶出去了，主人就很生气，圣经上讲，主人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，就把保罗纠众打了一顿，然后把设法把他关在监狱里。但是我不是要提这个，我是要提，没有战争的时候，没有灾难的时候，当人没有主的时候，我们跟人的关系，建立友谊，我们是建立在什么上面？ 我们常常也是建立在利益上，以至于这个小女孩被鬼附，那是很痛苦的事，很累的事，但是主人丝毫不同情，只要鬼在她身上能让我赚钱，我就希望这鬼继续在她身上。人和人之间，人和物之间，人和神之间，只有在跟神和好之下才能够有美好的建立，否则我们很多时候是惧怕成为我们交往的基础，有的时候是利益成为我们交往的基础，有的时候看起来最好的是血缘成为我们友谊的基础，但是即使是血缘，我们也可以很自私的，因为你非我族类，我就不跟你好，因为你的血缘跟我远一点，我就跟你远离一点。每一个时代的人都需要福音，不改变的福音，每一个时代都可以用不同方式尽心竭力来把这个福音传出来，用音乐，用手机，用戏剧，用诗歌，用图画，把福音，把神爱世人的福音传开来，求神帮助我们。但是传完福音，传了福音，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，并不就是没有问题。保罗被痛打了一顿，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，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，用棍打，打了许多棍，便将他们下在监里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。禁足领了这样的命，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，两脚上了木狗。保罗被打伤了，但是很稀奇。各位，我们看圣经，也求主让我们坚定的相信，但是灵活的领受。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每次被打都要唱歌，这也不是讲每次被打都会有神迹出现，这是在讲不管打或不被打，我们心中都有喜乐，都有夺不走的喜乐，都有人不能给的喜乐。上一次我们讲彼得在监狱中第二天就要被杀头了，他能够睡得很好，因为福音给他平安。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在监狱中让别人睡得很不好，因为他唱歌，没有，因为他有喜乐啊。再一次，我不是说你要半夜三更唱歌，也不是说你要在监狱里唱歌，我只是说这反映出一个很美的事，他全身伤痛，他唱诗赞美主。在他唱诗赞美主的时候，那么发生了地震，锁链都脱下来，狱卒吓得不得了，那么保罗就传福音给他们，也很感谢主。各样的事都会改变，环境会改变，我们的反应也不一定都一样，但是我们希望柔和的爱，坚定的爱始终在我们心里。保罗那天晚上安慰了狱卒，传福音给他们全家，他自己也被狱卒洗了伤，然后狱卒全家信主，吃了饭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就可以结束16章了。但是还有一点，第二天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，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。禁足就是昨天晚上被保罗施洗传福音很感恩主里的新弟兄那位。禁足告诉保罗说，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，如今可以出监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哎呀，保罗弟兄，好消息，平安的去吧。哟，保罗端起来了。哦，我们是罗马人呢。其实可能更好的理解是，我们是罗马公民呢，有绿卡。现在有绿卡算什么？现在有中华民国卡才重要了。现在有老人卡、残障卡最好。什么都半价哈，什么都好，感谢主。除了年税不打折以外， 什么都打折。我们是罗马公民，并没有定罪，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，又把我们下在监里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？这是不行的，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。哎，这是弟兄哎，昨天还招待，昨天还接待你，帮你洗伤，你也跟他传福音，替他施洗，讲话也客气一点嘛。保罗说我不出去，叫他们把我们领出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这又是一个灵活，又是一个坚定。我们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再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一再承认我们软弱、犯罪、虚伪，各样的错误都有，我们求主赦免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改进。但是我们也一再说，我们所传的这位上帝是真实的。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没有恶意，没有违反法律，我们也在法律的保护之下。基督徒有爱，甚至爱到爱我们的仇敌，但是基督徒也不要让福音的机会被扼杀。保罗传福音，他没有违反罗马的法律，他一定要让任何地方的官员认识一件事，不要随便欺负基督徒。当然我们会说不要随便欺负，不要非法欺负任何一个宗教的人。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。如果以后，如果保罗这以后到了腓立比被打了一顿，人家也没有国家赔偿，也没有道歉，就了了，这不好。这个世界欺善怕恶，我们需要把法律的公正也拿出来。保罗说请他们领我们出来，最少要树立一个榜样，不可以欺负基督徒，不可以非法的欺负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一般来讲，我们的形象都是希望柔和一点，谦卑一点。保罗这里讲的其实没有不柔和，没有不谦卑。我们为了福音坚定，我们也为了福音柔和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，让我们能在这个世界，我们能在这个社会，我们不管是什么年龄、什么处境，我们经历你的爱。主，你的爱不改变，求主让我们对你的信靠也不改变。主，你的爱在各样的情形下临到我们，我们也求主让你的爱在各样的情形下由我们发出来。求主赐福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